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主哈，在这里可以再一次与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开始来研读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有一个，是要敬拜荣耀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但是求你完全的灵将你完全的道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能够听得进，听得明白，也听了有感动，叫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叫我们懂得怎么作为你的儿女。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求你的灵对我们每一个说话。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年在中国的教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个信仰方面的议题，这个议题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有关这个议题的争议，教会的牧者与信徒有很多方面的讨论，甚至非常激烈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议题的争论，甚至造成一些的教会的分裂，这个是非常悲哀的。那么回到北美洲了，在北美洲的教会对这个议题的争论有时候也会出现。最近我看到一个是从这个卫理公会 Methodist 背景的神学院，他们推出一个讲座的视频，就是要否定这个教育。对于很多福音派的信徒来说，也包括我们浸信会的信徒，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育所带来的疑问，常常是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是否人会犯罪，若是犯罪以后，好像圣经这样说，认罪悔改会得到神的赦免的话，那么以后再犯罪，不单是一次又一次犯罪，是否人得救？若是这样的话，还是得救的话，那么信徒大可以继续来犯罪，只要犯罪以后就认罪，你认罪以后神赦免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也可以重新来过，再犯罪了嘛。那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会不会纵容信徒继续来犯罪？这个在我所牧养的会众，不单是国语的会众，粤语的会众，都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疑问。有关这些的问题， 让我们从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十节来探讨，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否能够胜过罪恶这个问题。我们会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经文的教导。首先，我们看第四节，他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行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所以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要不犯罪，首先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罪的本质 ，the nature of sin。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不法的事，这个不法，你看英语的圣经就是 lawlessness。这个不法有两个意思，第一，不法就是行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 ，sin is lawless， 就是故意违背神的道德律。罪不只表现在不理会神的律法，或者是不知道神的律法，其实罪的本质就是不法，不法就是罪的本质，不是罪的结果。所以罪的严重性就把表现在此。我每一次我来这里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会从 Terwilliger Drive 向北行走，开车，然后就转到这个 Terwilliger Town T Town 里面。我们知道这个 Terwilliger Town 里面的就是进公园的这一带的路，是这个 speed limit 是多少啊？30公里，对吗？那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根据这里，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牌这个标志说明 speed limit 30公里，但是你看到以后你就说，哎，无所谓了，说就是这么说了，但是其实没所无所谓了啊，我赶时间不赶时间我都可以开，我随便怎么开都可以了。这个就是罪啊，罪就是 lawlessness， 谢谢啊，就是你根本，你说其实你为什么这一条路要走30公里，其他都就是你 Terwilliger Drive 都可以走70公里嘛？哎呀，30公里太慢了，我赶不起啊，我就明明知道是30K limit， 这个就是法律嘛，你明明知道，说我不用理，我开过这个速度又怎么样啊？你办我怎么样？那就是有这个态度，这个就是罪。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常常为罪找借口，或者是婉转说成啊，这个其实这个不是罪嘛，这个是某一个人的个性的问题。他生来了，他一家人都是脾气不好，所以他也脾气不好，他爸爸的脾气不好，他的妈妈控制的脾气也不好，所以他在这个家庭呢，他就脾气不好啊，所以他信了主以后，他脾气不好是正常的。你不能改他，因为这个是个性的问题。脾气不好不一定是罪，但是你脾气不好，你发怒，你说话来伤害别人啊，你觉得别人来触你的气啊，发泄你的怒气的话，这个就是罪了。如果你发怒，你造成破坏啊，这个也是罪。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也我们也不能说，特别是在加拿大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这个社会 以前我们说加拿大这个社会是道德相对论，现在加拿大的社会，我在加拿大住了很多年，几十年了，五十年差不多。其实我可以说，现在加拿大这个社会根本就是没有道德 ，moralless， 所以就是 lawlessness。现在你怎么做都可以了，唯一你不可以做就是不会犯法，但是这个法是可以常常改变的。这个你选出来的议员，他不同意你的看法，他投票别的方向的话，那么就完全根据你所想的不一样。所以什么知识？所以约翰他对罪的教导与这种低谷罪的态度是相反的，他指出罪不只是负面的失败，罪的本质是主动背叛神依尽知道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信徒迈向圣洁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承认罪的本质与罪所带来的败坏。第二个意思，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八节，我这里没有印出来哈，但是我主要要讲这个意思。这个不法这个字来是用来形容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必定有背叛的事，会出现一个不法者，这个不法者就是那灭亡之子必会出现，他与神敌对，抬举自死，自称为神，这个就是敌基督。因此使徒约翰用这个字不法，是指那些犯罪的，是参与不法，是站在敌基督的那边，一同抵挡神。罪本质最重就是叛逆神。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哈，一个说法，说无恶不作，对吗？无恶不作的人常常被称为无法无天。什么是罪啊？罪就是无法，不单单是无天啊，我们众人不知道，所以称神为天，其实罪就是无法无神，无神就是抵挡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不犯罪，首先我们不要为罪将罪来淡化啊，以为罪啊，这个是逢场作庆啊，没无所谓啊，这个是个性的问题，这个是文化的问题。罪的本质就是不法，不法就是与神抵挡、背叛神。这个是第一，认识罪的本质。然后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要不犯罪，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可忘记主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第五节第一像半则，他说你们知道基督曾经显现是要除掉罪，然后在第八节他说神的儿子所以显现是为了毁灭魔鬼的作为。这两节都指同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啊？他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很主要的使命， 就是要对付罪，要除掉世人的罪，因为魔鬼的作为就是罪。这里就告诉我们，魔鬼的作为是罪，罪是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除去我们的罪孽与罪带来的刑罚。为什么耶稣可以做这样做？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是没有罪的，是指耶稣基督他的纯洁无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称呼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耶稣，然后在第三章第三节也称呼耶稣是他是洁净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就是因为基督是圣洁无罪，他就能够替人赎罪。赎罪，耶稣，唯有耶稣才能为人赎罪。我不能替别人赎罪，因为我是有罪的人，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替人赎罪，因为他是圣洁无罪。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圣洁无罪，他的工作也包括对抗罪恶，不单是他可以替人赎罪，替人赎罪这个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但是主动的一方面，更加积极的一方面，就是说耶稣来世界的工作是对抗罪恶。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除去我们的罪疚 guilt， 英语就是 guilt， 除去我们的罪疚，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身份，除去我们的罪疚，教我们称义，称为义。另一方面，耶稣基督也要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去教我们成圣 sanctified。 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因此凡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不犯罪，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进一步告诉我们，那些与圣洁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有亲密来往的人是不能犯罪的。约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理想的基督徒品格和生活。约翰勉励我们要学习穿上耶稣基督的圣洁，然后第七节告诉我们，行义的人才是公义的，就像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帮助提防我们不犯罪，我们要对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是谁，与他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犯罪的生活与主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的身份与他的工作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凡是犯罪的都未曾见过他，也未曾认识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受魔鬼的欺骗，或者是我们自己来欺骗我们，以为犯罪无所谓，没结果。所以第七节约翰说，小孩子们啊，不要让人欺骗你们，因为犯罪的人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就是这个意思。约翰告诉我们，一方面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就是圣洁的范围，另一端的一个范围就是罪恶的范围，就是魔鬼的范围。这两个范围是互不相通、互不相容的，可以说是势不两立。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来到世界，来到我们的身上，来到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要认识罪的本质，然后我们也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受的试探，受到这个诱惑的时候，我们要问罪是什么，我是否认识罪的本质很严重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来这个世界是要除掉罪，我们要认识。好了，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活出儿女的身份。这里第九节他说，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因为神生命的种子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从这一点，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显而易见了。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不爱弟兄也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不犯罪。因此神儿女的身份包括了胜过罪恶的要求。大家知道吗？你信耶稣以后，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对你有要求的。一方面我们对神有要求，常常我们就想，我们对神有要求，什么？我最近我的身体不好，你要我有祷告，神你给我有健康嘛，所以我们对神有要求了。哎呀，我的孩子啊，今年要考大学了啊，现在呢，在中国我知道很紧张啊，要高考嘛啊，很紧张，全国啊大盛世啊，很多的妈妈就出道。我最近我看这个新闻呢、在广东啊，广州有一些妈妈在街上啊，就是要载歌载舞在里面来庆祝啊，为他们儿女打气啊，哇，很厉害啊！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不但是有大妈，甚至有虎妈很多哈、啊，就为儿女加油加油啊，在街上这个载歌载舞啊。我们现在我们对我们的神哈、啊、有很多的要求哈、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神其实也对我们有要求。我们对神有要求了，神也要答应啊，你不答应啊，我下个礼拜就不回教会了，看看你怎么样啊，一直到你答应我的祈求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作为神的儿女，神对你有没有要求啊？神是天父，好像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有要求嘛，对吗？我不相信我相信有一个父母对孩子没有要求。往往呢，先有很多的父母啊，我知道我们中国来的父母是否这样了啊？我们很注重读书，非常注重要能够考上好的学校，对吗？有名牌大学就好了啊，所以。现在 Edmonton 都不错了，有 U of A 嘛， U of A 就是在加拿大排名不是太后嘛，十名以内了，所以 OK 啊。但是呢 McEwen 呢，这个是什么大学我尽量的孩子都要一定要读 U of A， 对子女有很多要求这么就很多压力。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说哎呀很多压力，所以我们对神有要求，我们就说神啊，你天父你好像你不合理嘛， 啊，你给我太多压力了，我受不了了，啊，好像神要我们考上这个名牌大学一样。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神对我们包含了胜过罪恶的要求。然后第九节是约翰一书里面最难解释的经文，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这个很难了，啊，很多基督徒读到这里，哎呀，我刚刚才犯罪，我来崇拜之前我就对我的儿女发脾气，然后我就，那么我现在我回到崇拜，那我是否是基督徒啊？因为这里说嘛，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我是否不我犯罪了，是否就不是神生的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啊，做很多方面的这个好这各方面的解释啊，所以我会简单讲一个我接受，我觉得比较我们容易来解释的这个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我觉得最好的、比较容易来了解的，就是从这个文法方面来了解 grammar。我们知道这个动词哈，这里说都不犯罪，也不能犯罪，这两个动词的时态，在这个原文这个斯拉文的时态是现在时，就是可以说是英语的 present tense。这个现在时的这个是这个希腊文的现在时，跟英语的 present tense 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也除了是有现在进行的行动，也包括了一个持续不断经常重复的事。所以英语来说就是 not only it is present, it's also regular, continuous, repeat, 就是这样。你重复做，你不单单是现在做，你明天也做，下一秒也做。这个所以希腊文的文法比这个英语的 present tense 还丰富，是包括一个你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习惯，一个 habit。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使徒约翰大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真的基督徒是不会以犯罪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习惯，真的基督徒不会以犯罪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习惯的，不单单是一次两次，也是以这种犯罪作为一种习惯，就是不可以说是习以为常，就是说不觉得有什么。好像如果我来这个教来教会这里，我开车这个是30公里嘛，啊，我看到我知道这个牌啊，这个是标明这个时速，你限制就30公里，我每一次我来30公里，哎，无所谓，就开来了，我就以我随便开什么速度，车开的怎么快，我都以为一种习惯了，啊，大家可以放心哈，我很遵守这个法律。啊，我做牧师，我被人抓了，不是好监证啊，所以一定要守法啊。所以每一次30，我看这个啊，不能过啊，过了一两就回来啊，很重要。所以守规守法作为一种习惯，不守法作为一个习惯，这个就是不法啊，很重要。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因为神生命的种子存在他里面。第九节他说，为什么他不能以犯罪作为一种生活的经常的方式或者是习惯呢？因为神生命的种子存在他里面。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要除灭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截然不同，不为罪留地步，而且获得生活的越来越像我们耶稣基督。这种的生活的可能性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任何一个从神而生的重生得救的人可以得着的。因为一个从神而生，我们说重生得救的人是有神的生命的种子存在他里面。你信了耶稣，你真是信悔改相信耶稣，你就重生得救，神的生命的种子就在你的心里面，这个种子不会离开的，不会死的，真的不会死的。正如父亲生命的种子是在他的儿女之内啊，是我们生的孩子，其实我们作为父亲，我们的母，其实母亲也是的，但是主要是这里是谈到父亲，父亲的种子是在儿女之内。因此当一个人已经重生的话，神的生命，神的本性就会移植到他的生命之内，使他获得全新的本性，并且栽种在信徒里面，生命的种子会带来一种内在深刻巨大的改变。就是好像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的，这个孩子会慢慢长大了。我们在我们教会最有名的孩子就是 Stephen 杨牧师杨师傅的孩子。Stephen 是杨牧师的孩子，杨牧师的种子是在 Stephen 里面，这个是不难理解的，对吗？ Stephen 他也会慢慢长大，其实都很快了，不单是慢了啊，其实是很快。你看啊，原来是一个很小的啊，现在的你看啊，四处跑了，生命的种子在他里面长大，成为一种生命，一个个性啊。所以我也相信哈，杨牧师的个性有一部分是在 Stephen 里面，杨师母召会也的生命也在他里面。他是他们的孩子嘛，他不能不像父母嘛，一定程度的问题。但是将来了，如果他皮了啊，你不能怪杨牧师啊，也不能怪师母啊，教子无方，你不能这样说啊。因为孩子他也有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来自谁啊？来自一个远古的祖宗，我们叫 Adam， 亚当，他对神背叛了，所以背叛的种子是从我们老祖宗来的。但是你不能怪将这个责任推给他了，你长大以后你要自己负责，你信主以后你就不能怪亚当。不能怪他啊！你说都是我的老祖宗不好，所以呢啊，不是我的错啊，罪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不用复杂。你可以 try 啊，你可以尝试啊。你在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你犯法，你到法官面前，你到法庭，你作为以这个作为你辩护的借口，你可以想这个法官会不会相信你的借口？不会的， don't even try， OK， 你不能怪你的祖宗啊。所以我们看到，但是我们是神从神而生，神天父的生命他的种子在我里面，从本质从自然的定律来说，我是不会犯罪，因为神给我嘛，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生这个新的生命中的新的性情会不断发挥影响力，在我们里面产生很大的压力，驱迫我们迈向圣洁， 使我们不犯罪，或者是不能犯罪。所以约翰他很有把握来说，他说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就是说真的信徒不能继续犯罪，一次都以为无所谓。事实上约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自称为信徒的继续来犯罪而不当是一回事的话，就表示他并没有重生。此外，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信徒身心中不断的工作，提醒教导甚至是责备，使信徒不会犯罪。所以神不单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其实神也赐给我们圣灵，神赐给我们圣灵也赐给我们有圣道圣言。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神的律法。我们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如何，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如果我们刻意来遵照神的话语神的道来做的话，我们就不会犯罪。如果我们懒惰软弱，不读圣经不祷告，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听，我们的信硬了以后听不进，我们就会有可能我们就又犯罪，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一点，所以约翰说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显而易见了，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不爱弟兄也是这样。约翰告诉我那些犯罪参与魔鬼的工作是反映魔鬼的性情，因此我们决定我们会否犯罪是会反映我们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或者是魔鬼的性情，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我们到底对罪的态度如何，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一种的张力里面，一个 tension。 这个张力里面一方面就是真的信徒不用害怕失去救恩，因为救恩是由神那边来保守的，救恩不是靠我来保守。但是另一方面，在我这边我们也不可以因为神保守我的救恩了，我就可以啊，我买了保险了，是全保啊OK， 我就可以随便犯罪啊。想一想啊，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我相信大部分都有开车了嘛，对吗？你开车你买车的时候有没有买保险呢？一定买了，最少你买的第三保险嘛，对吗？你会不会说哎呀我买的保险保费很便宜啊， OK， 所以呢我现在我买了保险以后我就开车乱来开就可以了，我闭上眼睛也可以开，无人车嘛，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无人机嘛，大陆很多啊中啊，对啊，已经发明就是无人驾驶的车了啊，其实我都不敢坐了。好老许讲啊来说，你会不会有保险，你的车有保险，你就说自己开了可以了，你就闭上眼睛，有保险吗？碰了哎无所谓了 OK 了啊，他们会赔了，你不会这样的，对吗？神给我们保险，保证不是不单单是保险啊，啊，只是保险也不是很保险的，你知道哈？啊，神给我们是保证，不单单是保险，神给我们有保证，但是你自己要做的， 你还是要小心，做一个基督徒，遇到试探，遇到诱惑的时候，你要好好来保守你自己。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 ，I don't know the speed limit. That's too bad. 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啊，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随便犯罪，凡要竭力追求过圣洁无罪的生活。虽然我们基督徒偶然会犯罪跌倒，但我们会知罪，圣灵会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如果我们真诚的悔改，然后重新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的话，我们不会，绝不会以犯罪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来放纵，擅自自甘堕落的犯罪。如果有一个自称为基督徒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正从神而生，或者是他还是没有信主，愿意作为魔鬼的儿女。我相信这个很清楚。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真的基督徒是从神而重生得救的，有圣灵在他里面，有神的种子存在他的心里面，他不会随便犯罪的。他不会以为他有保险就乱开车。很多年前，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法律，有一条的法律说，凡是赌博的要罚5000块。有一次，一个警察抓到两个年轻人，他们就赌博，所以就将他们放在监狱里面。其中一个是一个财主的儿子，一个是农村的穷人的孩子。这个5000块对这个大财主不算什么，所以立刻他就缴这个罚款啊。这个他的儿子就从监狱放出来，但是这个穷人的孩子就没钱，就无法缴纳这个罚款，所以就这个青少年这个就只有留在监狱里面。这个穷少年的有他的母亲还在，他的母亲呢就打工，很辛苦，终日的劳苦，就是做什么苦工啊？替人搬运石头。他为了要为他的孩子来筹款呢，筹租这个钱，所以呢，他就做很多苦工。他就是搬这个石头的时候，这个石头就挂伤他的手，就流出血来。有一天，他母亲就去这个监狱里面探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看到他母亲的手就是流血，就是从这个监狱这个来伸进来摸他，他就看到母亲的手流血。他就问，他说：“妈妈，你手上是什么伤啊？你指头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血啊？”他母亲就告诉他，他要做苦工搬石头，为了就是要来筹款来玩，就是缴纳这个罚款，希望可以早一点就是叫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后来母亲筹够了，有足够了5000块，这个孩子就从监狱里面出来。出来了以后，经过一段的时间，这个财主的儿子就在路上遇到了这个穷少年，就说：“哎呀，你今天怎么样啊？啊，好了，啊，来，再来，我们去就是玩一手啊，啊，就再赌了啊，有再赌。”这个 熊少年怎么说？他说不，绝对不会。他说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做这些事。你知道吗？你的赦免来得很容易，但是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工作很辛苦，为我受伤流血才得释放。这种使我母亲忍痛苦受害的玩意，我连看以后也不再愿意看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常常想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痛苦受洗的光景的话，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话，我们就不再愿意随便犯罪。今天在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杨牧师带领我们领圣餐。为什么圣餐不是领一次，好像这个水礼我们做一次？为什么要常常守啊？一般教会都是一个月一次，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守啊？我们每一次领主餐，拿起饼拿起杯来，就给我们想起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流血，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后的生活就不能跟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流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记得天父对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圣洁的愿望、期望、要求。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神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就可以能够克胜罪恶，过圣洁的生活，真是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继续来追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也想一想，你怎么可以脱离罪恶，要尽早来信耶稣。求主帮助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透过使徒约翰的话来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怎么样。主啊，今天我们读到有关罪的本质，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也再一次想到我们作为神儿女我们要尽的责任。你也再一次保证我们，你的救恩，你给我们的救恩是在你的掌管里面，所以教我们不用怕，不用怕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是另一方面，也求你教导我们懂得过一个敬畏神的生命，要竭力过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来过圣洁的生活，作为神的儿女能够荣耀神。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